第十五篇国度宪法的颁布三，要有好的国家或王国，就必须有好的人民。正当的国家需要正当的人民，因此在属天治国的宪法里，主耶稣首先启示出那些活在诸天治国里的是怎样的人。国度子民内在的琐事，马太五章三至十二节的九福都与国度子民的性质有关。我们是怎样的人，决定于我们的性质。这九福的每一方面，主要的都是论到我们里面的琐事，不是论到外面物质的东西。这些经节不仅论到我们内在的琐事，也多少论到一点外面的彰显。以义为例，你若仔细读这些经节，就会看见这里的义不仅是外面的行为，更是我们里面琐事的流出，我们内在琐事的彰显。因此，国度宪法的第一段论到国度子民内在的琐事，九个关键词，我们来看这些经节所启示国度子民的性质时，需要记住九福的每个关键词：邻里、贫穷、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怜悯、清新、和平、受逼迫和受辱骂。这些词启示出国度子民该是怎样的人，他们应当一直邻里贫穷，为当前的情况哀痛，以温柔对反对，对自己公义，对别人怜悯，对神清心，对众人和平，为已受逼迫以及为基督的缘故受辱骂。这九个词的总和，就会是国度子民的性质。邻里贫穷与哀痛，这些经节的次序非常有意义。首先我们必须邻里贫穷，然后我们才能哀痛。我们若不是邻里贫穷，我们就没有容量让王进来，在我们这人里面建立他的国。如果属天的国没有建立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能领悟整个世界是何等消极可怜。然而，当主耶稣能在我们里面建立他的国，并且我们全人的整个容量，甚至我们这人的深处，我们的灵都让给他，我们就会领悟这的是黑暗败坏的，并且充满了罪。自然而然，我们会为这可悲的情况哀痛。为这缘故，主耶稣不是先说到哀痛，然后说到邻里贫穷，他把邻里贫穷这件事放在前面。只有当我们邻里贫穷时，我们才能哀痛，哀痛与温柔。我们若邻里贫穷，并且为别人可怜的情况哀痛，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是温柔的。即使你岳母的光景很可怜，你也不要把这情形告诉她。在主眼中，连你亲爱妻子的光景也可能不很积极。倘若她的心情和兴趣不是为着主，并且她不关心主的国，他的情况就是可怜的。你有主耶稣带着属天的国度在你灵里，但你的妻子如何？你也许在最高的天上，他却可能在最深的地狱里。不仅如此，想想你的儿女们，也许你爱主至极，他们却丝毫不爱主。因此，你必须为你的岳母、妻子和儿女哀痛，你也必须为你的亲戚、同事、邻舍哀痛。真正为着主的人在哪里？看看今天世界可悲的光景，基督教的光景也是如此。商人只顾钱财，学生只顾教育，工作的人只顾升迁和地位。我们若邻里贫穷，必然会为整个情况哀痛。我们要为我们的环境和我们周围的人哀痛，因着我们为他们哀痛，我们就绝不会和他们相争。我们不会和他们相争，反而会自然而然地以温柔对他们。如果你对妻子还不是温柔的，就显示你还没有被诸天的国得着，这指明别的事物仍然霸占你。如果你里面已经完全被属天的国占有，你就会为着你的妻子哀痛，并且以温柔对他。你对每个可怜的人都会是温柔的。如果你是学生，你就会以温柔对你的老师和同学，你会对别人温柔，因为你对他们可怜的情况有很深的感受， 因着你一直哀痛地为他们祷告，每当你接触他们时，你就会是温柔的。关于温柔的话，让我再说一点关于温柔的话。新约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血肉之人征战，乃是与魔鬼、神的仇敌征战。我们必须昼夜与魔鬼、神的仇敌征战。然而，我们不要与人征战，甚至不要与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征战。我们对众人，包括敌对者和反对者，都必须是温柔的。虽然我们与撒旦以及空中掌权者征战，我们却不与人征战，反而爱所有的人。青年人，不要到校园去与学生征战，绝不要说我们要打败这些学生并得着这地。不要到校园去征战，到那里要温柔。我们需要温柔到一个地步，即使逼迫折打我们的右脸，我们连左脸也转给他。温柔的意思就是不抵抗，不反击。然而，我们把左脸转给逼迫者时，我们该祷告说，主，捆绑黑暗的权势。我们对别人温柔时，必须与黑暗的权势征战。仇敌不是人，乃是撒旦和他的使者，就是空中邪恶的权势。饥渴慕义，我们对别人温柔时，必须饥渴慕义。我们自己必须和每个人都是对的。我们和父母、丈夫、妻子、儿女、姻亲、亲戚、邻舍都必须是对的。属天之国的子民有这样的意，不要以为我们弱、爱痛并温柔就可以松懈了。不，我们必须饥渴羡慕最高的意，对自己公义，对别人怜悯。虽然我们必须对自己公义、严格，但我们必须学习对别人怜悯，不要求别人。基督徒要求别人是不对的。你若真对自己严格，那么你就会晓得如何对别人怜悯。但你不先对自己公义，就不要想对别人怜悯。每个松散的人都怜悯别人，因为他已经怜悯自己了。如果他每天早晨睡得很晚，他就会非常怜悯那些睡得很晚的人。这种怜悯根本就不是怜悯，这完全是错的。没有一个松散的人知道如何怜悯别人，只有严格的人、公义的人才知道如何怜悯。你若要照着第五福怜悯别人，你就必须先照着第四福对自己公义。我们对自己必须是公义、严格的，绝不要为自己找借口。但别人得罪我们，因而暴露出他们的缺点时，我们必须怜悯他们。所有自义的人都定罪别人，不让别人过去。主在山上所说的话和这个完全不同。我们对自己必须公义且严格，认真且清明，但我们对别人必须怜悯。神自己是公义的，然而他对待我们若公义至极，我们都会被击杀。虽然神对自己是公义的，但他对待我们却满了怜悯。我们是堕落的罪人，实在需要神的怜悯。我们也必须学习对自己公义，对别人怜悯。对自己公义，对别人怜悯，首要的不是外面的行为，乃是里面的态度，里面的琐事。身为带头的弟兄，无论是召会的长老，或是弟兄之家的弟兄，你会发觉很难对自己严格，却对别人怜悯。假设每个人必须在某个时间回家，晚于那个时间回家，就是不义。同样的，叫人不方便也不对。然而有些青年人回家喜欢把鞋随处乱丢。我认识一位弟兄，是传道人兼圣经教师，常把袜子乱丢，不管袜子掉在房间何处。有一次，这位弟兄和我在一个家里做客，女主人相当在意，向我说到这位弟兄的松散，这对我真是羞耻。有些住在弟兄之家的弟兄也许有同样的举动，有些弟兄也许不喜欢别人叫他们洗碗盘，所以他们可能清洗的不彻底，这是不义，占别人的便宜，侵害别人的权利，绝不是义的。碗盘不洗干净就是占别人的便宜。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就不是义人。你若是在弟兄之家带头的，对时间、闲谈、喧哗、洗碗盘以及许多别的事，都必须严格对待自己。不要说这太过了，对你似乎太过了，但对活在你里面的基督却不为过。在你所行的每件事上，你都必须对自己严格。然而，身为弟兄之家或召会生活某方面的带头人，你也必须富有怜悯。有时候，带头的人可能为洗碗盘的事，警告一个松散的人说：我第一次警告你，你不可以这样洗碗盘。在警告两次后，你就必须搬出去。要记得主耶稣说道：你必须赦免你的弟兄多少次，即使某位弟兄在你对他说过多次以后，仍不彻底清洗碗盘，你还得怜悯他。不要把这样一位松散可怜的弟兄赶走，反倒要怜悯他。这不是说你走上另一个极端，说我已经知道我必须怜悯这位弟兄，所以从现在起我绝不会向他说到他怎样洗碗盘了，他要怎么洗就怎么洗吧。为着把他留在这里，我们只得容忍这事。这种态度也不对。你需要天天照顾这样一位松散的弟兄，让他在洗碗盘的事上有所转变。但每次他做不好的时候，你必须忍耐并怜悯他。我们很容易不是严格就是松散，但我们必须学习一面严格一面怜悯。如果我们严格待人，就必须立刻怜悯他们。这是长老要学习的重要功课。国度的子民既公义又怜悯。你公义时必须绝对公义，你怜悯时必须富有怜悯。尽管公义和怜悯是两个不同的极端，但在你的经历中，这二者必须兼备。你的公义必须和你的怜悯汇合在一起，倾心与看见神，照马太五章里九福的次序。倾心是在向人显示怜悯之后，这也与我们的经历相符。你若对自己不公义，对别人不怜悯，你就会发觉很难对神倾心。要对神倾心，你必须严格待己，并且怜悯别人。就逻辑而论，这似乎没有理由，但我们实际的经历证实这事是如此。你若对自己不义，对别人不怜悯，你绝不会对神倾心。我信在召会中，我们中间至少有一些人有我在这里所说的经历。历年来，我们学了对自己严格以及不为自己找借口的功课，但我们也学习怜悯别人，尤其是怜悯那些较为软弱的人。结果我们就倾心寻求神，我们对自己公义，对别人怜悯，我们就看见神。但我们放松自己定罪别人，我们的眼睛就完全瞎了，我们就不能看见神。你若原谅自己却要求别人，你的心就不清。对神倾心唯有来自对自己严格，对别人怜悯。甚至在召会中也有一些圣徒总是原谅自己要求别人，例如他们可能为着自己早晨睡得晚找借口说他们前一晚接了一通长途电话，但他们若听说一位弟兄没有来晨更，就会说他为什么没有来，他是弟兄之家的带头人，他应该早起。这种人的眼睛是瞎的，这指明他的心不清。我们必须对自己严格，对别人怜悯。别人若松懈闲散或邋遢，我们可以适当的警告他们，然而我们仍然必须怜悯他们。有时候不论我们怎样需要严格待人，我们仍然必须向人显示怜悯。我们若对自己严格，对别人怜悯，我们就会倾心，就是对神有专一的心。倾心的赏赐就是看见神。我能向你保证，你若操练对自己严格，对别人怜悯，你就会看见神。制造和平的人，你也会是和平的人。那些对自己严格，对别人怜悯，并且对神倾心的人， 乃是制造和平的人，他们不喜欢得罪、伤害或破坏人，却喜欢与人和睦。做制造和平的人，意思不是耍政治，耍政治是虚假和假冒为善。我们必须公义、方正，不可耍政治、圆滑。请记住，新耶路撒冷是方的，不是圆的。我们基督徒必须是这样。虽然我们公义、方正，但我们仍对人怜悯，这样就能使我们对神倾心，并且看见神。我们若是这样的人，自然而然就会是制造和平的人。我们不与人相争、不伤害他们，并且一直与有关的人维持和睦，这就是做制造和平之人的意思。神的儿子，那些制造和平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意思是我们周围的人会说，这些人不单是人的儿子，也是神的儿子。人的儿子都是彼此相争，但神的儿子就像他们的天父一样，是和平的，总是对人和平。罗马十二章十八节说，若是可能，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然而，这样保持和睦不该仅仅是外面的行为，那是耍政治。我们的和平必须发自我们的性质，我们有一种性质，使我们能对自己严格，对别人怜悯，对神倾心。因着我们有这种性质，我们自然而然与别人保持和睦。这不是政治上的制造和平，乃是我们性情自然的流露。这会使别人说，这些人真是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我们若有符合这些经节所启示的性质，社会上有些人就会逼迫我们。这逼迫有两个原因，为义并为基督。第八福说到为义受逼迫，第九福说到为基督受逼迫。为什么别人会为义并且为基督逼迫我们？就因我们邻里贫穷，关切并哀痛今天宵，急的是局，温柔对待攻击者和反对者，对自己公义，对别人怜悯，对神倾心，并对众人和平，邪恶的社会就不赞同我们，因我们既可慕义，他们就为义的缘故逼迫我们，因我们要真实、正直，他们就逼迫我们。我们若为义受逼迫，诸天的国就是我们的。为义受逼迫是有分于诸天之国的条件。我们若不留在义中，就在国度之外，但我们若留在义中，就在国度里。因为国度完全是义的事，在国度里没有错误、不公或黑暗的事，每件事都是公义和光明的。这就是国度的性质。我们邻里贫穷，诸天的国就进入我们里面，但我们留在义里，诸天的国就留在我们里面。在这两种情形中，诸天的国都是我们的。我们若要得着诸天的国，就必须邻里贫穷。我们若要诸天的国留在我们里面，就必须留在义里。但你若要留在义里，就要预备好面对逼迫。你要为义受逼迫，为基督受辱骂。整个世界，不论是政治界、宗教界、教育界、商业界或工业界，都是和基督敌对的。因此，你若凭基督而活，为基督而活，与基督同活，你必定遭受辱骂和毁谤。人要散布关于你的许多谣言。你也许在教育界工作，但有时你可能拒绝向那里所发生的某些事妥协，宁愿跟随基督的路。有些人也许在经济界或商业界，但他们工作的时候，凭基督而活，为基督而活，并与基督同行动。你那一届的人会起来逼迫你，说关于你的谎言和虚假的事。然而，你必须为基督受这苦。基督带着国度九福里的每一福都有赏赐。第一个赏赐是诸天的国，第二个是安慰，第三个是地土，第四个是宝足，第五个是怜悯，第六个是看见神，第七个是称为神的儿子，第八个是诸天的国，第九个是基督。我们若有基督，就有诸天的国；我们若没有基督， 就没有诸天的国。因此，真正的福就是基督带着他的国度，要有分于这福。我们需要邻里贫穷，为消极的情况哀痛，以温柔对反对，对自己公义，对别人怜悯，对神清心，对众人和平，为义受逼迫，并且为基督受辱骂。这就是国度子民的性质。至终，国度子民就是国度的实际。这就是国度，就是今天的召会。生活，今天的召会就是国度的实际。